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澳大利亚也紧随美国推出了边境限制令，以控制疫情蔓延。有专业人士表示，世卫组织在决定是否宣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会慎重考虑对旅游和贸易造成的影响。不过，仍然有人担忧，这会对中国造成变相的经济封锁。这次疫情会对经济造成多大影响呢？我采访了莫纳什大学商学院史鹤龄副教授，他首先解读了世卫组织认定疫情会造成经济封锁一说。
一旦发出是警告以后的话，各个国家可以按照 WHO 的这个警告的话做出自己的决定啊。从经济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经济封锁，但是经济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影响啊。因为现在全球经济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经济体啊，一个企业就自己生产，从原材料一直生产到那最终产品，都是在那个中间产品的那个相互的那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所以中国作为那个全球最大的那个制造国的话，它生产了大量的中间产品啊，那么所以 WHO 一旦宣布以后呢，至少在短期内的话，这货物跟人员之间的流通的话肯定会受到一定的阻碍，所以这实际上也会影响那个在中国以外的那些企业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苹果手机啊，苹果手机的话是在加利福尼亚设计的 ,Design in California, but made in China, 啊，大家都知道这事啊。所以呢因为在中国的话主要有两个生产的基地，一个在郑州啊，一个在深圳。那么一旦就是说人员和物资之间的这些流通受到阻碍以后，那么必然就生产好了以后的那个 iPhone 的话就不能及时的就投入到中国以外的那个市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会阻碍人员和货物的流通啊，但是我不大愿意把它称为一种经济封锁啊，因为封锁的听起来好像是人为的一些敌对的这种情形，这个阻碍呢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看到啊，其实世卫组织它定义这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共有5次，不包括在2003年中国发生的一个疫情非典，叫 SARS。然后 SARS 过了之后呢，有一些经济学家呢就评估了一下这个 SARS 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一个影响，当时说大概的造成的全球经济的损失是，我看了一下，没错的话应该是330亿美元，约合是491亿澳元。这个量其实挺大的啊。
对，
您觉得如果是说那次呢，是当然了，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去宣布说这是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但这次是宣布了，并且，现在中国跟国际往来可能更多一些啊。
对，没错，对。
您预估这次的话，大概有多大范围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影响呢？尤其是对澳大利亚的。
这个数字没法算，因为这需要经济模型才能算出来啊。因为现在到底能流传多少时间的话，到现在没算出来。所以呢，这个预估是很难做的事儿，但是肯定要比17年前的 SARS 要大得多啊，这是肯定的事儿。那么主要是几个原因吧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刚刚你已经谈到了，就17年前的话，尽管中国那时候已经是开放了，但是跟世界的经济融合的话是远远不如现在啊。所以17年以后的话，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个全球生产链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来考虑的话，那么一旦现在是地球上是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一点问题的话，都会影响全球经济，更不要说中国了。因为我刚刚谈到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了啊，所以它生产大量的中间产品，数量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估计啊，但是从那 IMF 的估计来看的话，就这么几个 scenario。到3月顶多，如果能够控制住的话啊，那么全球的整个经济的话会下降大概0.7%左右。
哇，这么多！
这就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哦。如果到3月底还不能控制，而延到4月底的话，那么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大概是1%。
啊，这个很大。
然后你算一下的话，那就非常吓人的一个数字了。当然这个预估的话也是非常粗糙的一些预估，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就是说到底中国那个像武汉封城的话封成什么样，到底中国的 比方说其他的一些地方，特别是上海、北京这些深圳这些地方，是不是采取同样的措施，诸如此类的。那么如果北上广采取同样的措施的话，那么损害就应该是更大啊。那么回到就是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影响的话，对澳大利亚经济影响是巨大的啊。那么有几个方面直接的影响，就是说因为澳大利亚现在主要是靠出口，那么出口方面的话，一个是靠能源资源，能源资源主要出口到中国啊，另外一个靠那服务业的出口，那就是教育，教育的主要的对象也是中国啊。这个冠状病毒一旦爆发以后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能源和资源的需求，至少在短期内的话肯定会下降啊。这也就解释为什么现在原油市场上价格降得这么厉害的原因啊。
嗯，
当然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教育的，你想想家里都出不来了，你还可能送孩子去到澳大利亚去读书吗？不可能嘛啊。所以肯定对澳大利亚教育出口的话有很大影响。所以啊，对澳大利亚影响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啊，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了最近澳元下降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原因啊。
嗯，根据您的观察或者是估量的话，这个经济反弹回来的这个周期会有多长？
经济的反弹虽然是表现在数字上面，这意味着就是说，因为比方说像武汉的话，有那么一段时间的封城，那么疫情一旦解除以后的话，大家都会加紧的生产啊，所以呢，从 GDP 的角度来讲的话，肯定会提高啊。但这个反弹，因为说实在的，我现在好多人研究经济就停留在这些数字上 ，GDP 啊诸如此类的事啊。但实际上，经济学的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研究人的福祉，我们称 welfare 啊 ，OK。啊，那么从 welfare 角度来讲，任何疫情的话肯定是降低 welfare，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因为活生生的生命，那么多生命的话就去世了，哎，而且那么多人的话是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生活在那恐惧当中啊，所以这个 welfare 肯定是下降的，会非常厉害。但如果是光看数字的话，但疫情爆发以后，或者疫情止住以后，爆发然后止住以后的话，肯定有一波的反弹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件好事啊，这是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经济学家要跳出光看数字的这么一种怎么说呢，不完整的一些看法啊。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